Washington.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美中外长首次通话，王毅好自为之，说给谁听？二，国会祭出最惠国地位的议案，特席互动，美方筹码大增。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美中外长首次通话，王毅好自为之，说给谁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个星期五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就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议题进行了首次交锋。卢比奥对中国在台海和南中国海采取的胁迫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并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盟友的承诺。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新闻稿远比美国国务院的详细，除了阐述一个星期前中美元首就推动两国关系达成一系列共识，并强调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之外呢，王毅在结尾居高临下奉劝卢比奥，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希望你好自为之，利用中英文存在的语气差别对卢比奥进行了一番教训。那么王毅用中文羞辱卢比奥，美国人知道吗？英文翻译大降调，表明北京又一次在玩弄文字游戏。央视新闻高调播放王毅的声明，是否标志着中国已经取消了对美国国务卿的制裁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张杰博士好，大家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波好，军涛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声明呢是言简意赅。这个卢比奥国务卿强调，特朗普政府将寻求一种推进美国利益、以美国人民为优先的这个美中关系。那么这位国务卿呢还强调了美国对该地区盟友的承诺，以及对于中国针对台湾以及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这个胁迫行动的严重关切。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两国外长首次交锋，卢比奥向北京传递了什么讯息呢？
我觉得卢比奥传递的信息实际上从美国政治上看呢比较平衡，就是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上来之后要大规模的修改美国的对，就拜登总统任期的美国的对正对华政策和一系列国际政策，那么这个应该说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但是呢这个卢比奥呢在这个谈话中明确的向北京表示了，就像他在参议院做这个听证会上，就是因为要他的任命的听证会上所说，就是他作为国务卿将来一定要投资美国，让美国更强大更安全和更繁荣，在这点上重新界定对中国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卢比奥要强调呢，这样一个颠覆性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跟过去的外交政策也有延续性，继续要跟盟友保持关系，继续要这关注就是中美之间的热点问题，特别涉及到地缘政治的安全问题。那么因为在这个川普总统上来之后，其实从北京到世界都很关注对于对华关系有什么重大变化，所以卢比奥国务卿我觉得呢在此时呢传递的信息就是，一方面他会坚决贯彻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另一方面他会继续美国过去在对华政策中一些稳定的这个对华政策。
好的，那么王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 卢比奥国务卿呢，他在讲到美国这个跟中国交往当中呢，有一个地缘政治的热点问题。那么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您觉得卢比奥他点没点到这个哪些地方是美国关切的地缘政治的热点问题呢？
其实他点到了，他直接点到像台湾和南海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在这个问题上他还要打造国际同盟，实际上这是会把美日印澳等等这些地缘政治安全的都会要考虑进来，因为这是一个同盟来应对这两个热点问题。而这里面就是有一点呢，我觉得北京实际上想看到的，就是因为川普总统呢，实际上他你看他和马斯克等等结盟了，你看到他准备用美国的繁荣作为核心话题呢，这样的话就是他实际上在世界上要打造这个美国碾压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优势。那这时候北京想找到的就是他会不会在碾压贸易碾压这个优势打造，就是会把地缘政治问题放到第二位。那么当然呢，川普总统呢，就是他 2.0 版的时候，他谈到格陵兰群岛，谈到加拿大，谈到巴拿马运河，你可以看到他现在跟第一任期不一样，就他已经不是在把这个美国的强大，美国就像简单的看成一个经济贸易的强大，而是已经包括地缘政治。但是北京还是想知道在这两方面他与拜登总统没有变化，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中国的专家和中文圈中谈的比较多的是川普总统会不会为了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牺牲台湾，牺牲南海。那卢比奥国务卿明确告诉北京不会。
相比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自然段的这个简短声明呢，中国外交部的中文声明就远比美方声明庸长和详细的多。那么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我们姑且把最具争议的那个最后一段话，王毅的最后一段话呢，暂且搁置一下，留作后面详谈。我想请您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王毅都表达了中方的哪些立场，对比美中双方的声明，您觉得中国外交部有没有准确传达卢比奥的立场呢？这个，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对比中美双方的声明呢，的确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呢，就是王毅与卢比奥通电话的内容啊，首先是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就像您所说的，内容冗长啊，比较详细，而美方呢简短明了。其次呢，王毅啊，就是中方的声明强调呢，川普和习近平1月17日的通话，称呢双方元首是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找到了新时期中美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王毅还说了，中国无意超越和取代啊，实际上就是说美国啊，但是必须捍卫自己自身的发展权利。王毅还说了，就谈到台湾问题，就是台湾啊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坚决不允许把台湾分割出去啊。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的基础，所以他说美国不要背信弃义，并把卢比奥的话也他也总结了，说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希望台湾以两海峡两岸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和平的处理。而美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啊，就显得了非常简洁明了。卢比奥强调，川普政府将寻求进一步推进美国利益，以美国人民为优先的中美关系，这显然是对拜登过去合作竞争对抗的一个新的调整，还强调了美国对该地区盟友的承诺，以及对台湾和南中国海中国采取的胁迫行动。大家知道这个台湾问题和主权问题是习近平为美国画的红线，是不能触碰的。但是在卢比奥和川普政府以及之前的拜登政府看来，根本对美国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比较两个声明就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希望给美国画红线。至于这个红线，美国人理不理但是中国人听得懂就行了特别在台湾问题上。但是卢比奥的观点也非常的清晰，他就告诉你，我们未来的这4年，美中关系的基础在哪里？那就是推进美国的利益和以美国人民为优先。
美国人民为优先，那好张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请教。 刚才呢，您和这个王博士都谈到这个卢比奥呢这个非常明了的表明，美国要推动一个美国优先、以美国繁荣为中心的美中关系。那么有人不禁要问，美中关系、双边关系，你推进一个以美国优先、把美国繁荣放在中心的这样一个双边关系，这怎么解释呢？张博士，
这个其实也很好解释。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是以自己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为优先，这是肯定的。至于说在两国交往的过程中，川普政府要说的意思，就是要基于国际规则，要基于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建立的国际规则来进行遵循这个原则进行两国的相处。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因为中国没有遵循二战后达成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加入 WTO 还是跟世界各国的交往，他口头上都是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实际上他说要打造的恰恰相反，他是一直是在追求地区的霸权。
好的，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表达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现在我们听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Bad Boy 613这位网友呢，他在 Twitter 上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 Twitter 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王毅外交失败也应好自为之，李总理不是你总理。”他说：“好自为之呢，是说给粉红们听的。”内有新华社小号玉渊谈天还发内宣给出八种好自为之的翻译。另外一位叫我叫陈福建，别说中国人怎么说的，应该听听美国人是怎么理解好自为之的。看来我们的观众、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他们都对这个王毅教训卢比奥的这个用中文教训卢比奥的这个话非常感兴趣。这个好自为之呢，你看大家都很希望听到这方面的讨论。那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最具争议的最后一段王毅训话：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希望你好自为之。这些外交对话中罕见的语气和辞令呢，在中文世界里引起了轰动，官媒纷纷援引王毅的话作为标题来大肆报道，欢呼中国外长打了美国国务卿的脸。但是外文媒体开始都很平静，似乎都没有察觉出来王毅羞辱卢比奥。我来请教王博士，这是为什么？这个卢比奥知道他被王毅用中文狠狠地羞辱了一顿吗？
那这里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呢，其实美国呢，就是说一直认为他就是在好自为之，他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利益和原则。那刚才张杰博士也讲到了，美国呢，在其实不管是哪个总统，他明说不明说，美国利益都是核心的他的出发点。那么因为当然这个美国利益包括他的文化价值，包括人权，包括要传播世界各地传播民主制度。因为呢，在二战之后，通过二战的教训，人们已经知道，没有一个世界没有民主的话，那么大国之间是可以发生战争，民主之间国家之间才没有战争。这是一个。那么美国没有觉得自己没有好处，所以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废话。第二个，我觉得呢，还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理解呢，现在越来越深入了。就是实际上在 MIT 有个教授写过一本书，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在跟人打交道的文化核心是面子。对，当然不是面子了，他说人是俩人之间关系是核心，但是呢，对西方文化看起来最需要理解和中国人怎么打交道，要知道中国人的面子。所以美国政府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准备要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要注意考虑到中国面子。那知道中国政府有时为了自己的面子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美国人就把它当作废话，当作垃圾听就完了。就是不，他只是要美国如果不涉及到布置资源，不涉及到牺牲人命的时候，美国根本就不在意你说什么。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当然有没有人翻译呢，其实以我对美国政治了解，其实余茂春先生当时做了一件事，就是告诉蓬佩奥国务卿中共到底在说什么。 那这点就让蓬佩奥非常吃惊，那就是说明什么呢？其实在美国的政界对于中国政府真正说什么呢，他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中国政府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所有的语言都有两种版本，英语的版本让美国人看起来没那么厉害，中文版本呢就比较厉害，而美国又知道呢，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只看应该以英文版本为准，因为这中国准备要传递的准确信息，所以中国政府在这里玩了一个猫腻，美国人对这种猫腻觉得这是个垃圾行为，不建议。
是的，那么美国人呢不太在乎这个问题，同时呢也确实像王博士说的那样，可能对中英文的这个理解啊不是像中国人那么清楚。那么我们对比外交部网站公布的这个中英文对照的声明，您就会发现呢最有戏剧性的这句话，希望你好自为之，这句话呢在语气上在中英文里的确有巨大的不同。中文里的居高临下、教训、羞辱的意思在英文里不明显了，就按照中国外交部那个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 hope you will act accordingly， 希望你做出相应的行动。难怪卢比奥他没有看出来这个冒犯的意思。我来请教张博士啊，原来这个中国外交部的中英文宣言是在各说各话，中文声明呢是给中国人民听的，英文声明呢是给卢比奥和美国人民听的，您觉得是不是这样？
我赞成您啊这个观点，也赞成王博士的看法。
嗯，
中文声明呢是为了维持啊习近平的强国梦啊，调动民族情绪，但是英文声明呢，这就是为了缓和中美关系，要避免脱钩断裂。啊，即使中文说的好自为之，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强硬，占了啊这种语言上的讥讽。但是呢，我要把回顾一下历史，我们比较一下，2021年拜登政府刚刚上台，曾经也有一次中美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谈，啊，当时是布林肯和沙利文了，中国是杨洁篪和王毅。我们比较一下语气，我们就会知道，即使现在用中文啊搞这种所谓的投机取巧，事实上也已经大大降调。在3月18号首次啊中美高级外交官会谈中，杨洁篪是用了15分钟的中文啊抨击美国利用军事力量和金融霸权进行长臂管辖打压其他国家，还说了这个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阻碍正常的贸易往来，煽动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攻击。杨洁篪说，我现在说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说从实力出发同中国说话，20年、30年前你们就没有资格，中国人从来不吃这一套。我们再比较一下好自为之跟杨洁篪，当时杨洁篪甚至不想翻译啊，就是王毅说了，孩子翻译一下，去训练一下这个翻译员。杨洁篪的意思就是这个风格，我说给中国人听，美国人听不见最好。但是4年后，这批我们就可以看到，中美外交官呢，其实中国已经大大降调了。即使用中文，王毅啊，这批老战狼已经雄风不再。原因也很简单，形势比人强。中国现在是巴不得紧紧抱住美国，就是怕美国跟中国不玩了。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看看网友们怎么看。汽车都有方向盘，这位网友他说，好自为之呢怎么翻译成英文，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套路，既能演给国内的粉红看，又不会让翻译之后的意思给美国造成很大的刺激，玩不出什么新花样，演戏而已。富贵王，他们的外交智慧主要体现在如何铺红地毯、座位布置、错误翻译这样的鸡零狗碎之上。解明会之毒，外交部长的见面会谈会有公报，那是两边商量好才定下来的，这才是值得看的。至于通个电话这种小事，两边的公告里至少有一边在撒谎，这是很自然的。文扬四海说，文字游戏呢就是想对内忽悠，对外服软。不过卢比奥可不是你王毅好糊弄的， 最后镶水位，说现在不是怎么翻译这个词，这个词本身是什么意思，而是要告诉全世界在中国现实中说出这句话代表什么状态，非常明确毫不含糊地告诉全世界，你还死不改悔就没有好下场。我们呢，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确是非常非常关注这个好自为之啊这句话。我们来继续我们的问题讨论，我们希望呢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网友们的关切，会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回答网友们的问题。受中国制裁的这个反华急先锋卢比奥被提名为国务卿并有望获得通过之后呢，我们看到北京在如何解套这个问题上是颇费思量的。先是外交部网站把卢比奥改为卢比奥，啊，卢梭的卢改为了姓鲁，这个鲁班的鲁啊。然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连续两天不得不来回答记者的提问。改名这个风波刚过，现在呢又在中英文语气上大做文章。我来请教王博士，王毅他罕见用中文教训卢比奥，刚才大家都说了这是给中国人听的，那么这样北京就可以在中国人民面前下台阶了吗？您觉得？
其实我觉得北京并不在意中国人民怎么看这样，他们干了那么多的伤天害理事，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这样撒一句谎，多数中国人还是信，就是他其实并不在意。他说这些话呢，实际上在某种来说呢，如果你不是个艺人士，你不知道北京说这些话，你会以为他是在粉红面前只是在找面子，其实他们真不在乎中国人怎么想，他们反正手里握重兵，中国人也不能怎么样，而且呢多数中国人在不能怎么样情况下呢也就认了这个局面，他们也是想设个调，就是给艺人听，我定了这个调子，你们谁也不许再胡说八道，你们谁也不许再说不同意，如果你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把你抓起来，就要对你们进行镇压。所以我觉得呢，王毅这番话说给国内听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这个自己的面子，为了呢让多数的中国人能够继续相信他的谎言，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中国的民间的独立人士设置一个底线，谁也不许再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王博士，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难道这个原来北京信誓旦旦的对卢比奥的两次制裁啊，你不表达一些，你不说明一下，就这样不取自消了吗？所以
这其实
请讲。
其实这个对话对我来说啊，对北京就是一个下台阶儿。我不认为这次对话有什么事，就是因为北京现在说我制裁卢比奥，现在呢卢比奥是国务卿，我还必须要打交道，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方式跟他建立关系。在我看来，这次通话的全部意义，两边其实说的都是废话，就是现在北京要跟卢比奥对话了，那个制裁现在已经不算数了，然后呢为了这个对话显得呢不失去过去那个制裁啊给他带来的尴尬，然后就说了一番大话，一个空话和废话。
好，那么有观察人士看出来，就是说卢比奥呢即便是看出自己被冒犯了，他也不会挑明，因为像刚才这个王博士说过这个问题，总要给中国人一点面子，让王毅找到一个台阶下。我来请教张博士，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王毅在对话卢比奥时罕见的这个言辞呢视为一个信号，即北京现在已经最终解除了对美国国务卿的制裁，从此两国外长就可以无障碍的沟通交往了呢？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美国人呢、或者说跟中国人他在语境上或者说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对中国这个国家来，它是个集权国家啊，是个专制社会，它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法治，也不存在什么下台阶的问题，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只要有利于它，它本来就是功利主义。你对卢比奥的制裁本来就没有道理啊，不像美国对中国官员的制裁啊，它是因为你侵犯了人权啊，因为你啊进行俄乌贸易。所以他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中方的制裁本来就是狐假虎威，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中美之间它严格说不是一个等量级， 所以你无论怎么制裁啊，这个只要你美国愿意跟我中国玩，我就求之不得，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制裁障碍。至于说还需要找什么一个理由，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不存在的。其次呢，我们要指出的是，卢比奥啊是中国比较头痛的一个人，原因呢，他是对华鹰派中的鹰派。他曾经在1月15号听证会上啊，就是对他任命的听证会上，他就表示说，中国通过撒谎、欺骗、黑客攻击和偷窃的手段，取得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并且他还警告，如果美国不采取政策的转变，中国将是21世纪美国繁荣最大的威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1月21号，也就是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二天，他就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外长举行了四方会谈，在四方会谈里面就提到要共同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强烈反对任何试图用武力和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其实指的就是中国。卢比奥也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呢，它是存在不平衡的关系，所以中国不能继续享受国际体系所有的利益而不承担国际义务。所以我们比较卢比奥跟王毅的对话，我们可以说也是很有意思，可以说是卢比奥这匹真战狼碰见了王毅这匹假战狼。
OK， 好啊，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观众们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几个吧。然后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对观众朋友们的这个他们的意见呢，简要的点评一下。一位叫 Jack 刘，他说：“好自为之呢，是针对他对台湾的行为，我觉得没毛病。”David 刘说：“好自为之，相当于阿 Q 背地里说儿子打老子，说给自己听的。”余深元说：“王毅不该废话连篇，美国不会怕你的，好不容易美国换主子了，没有必要得罪人，可以合作吗？美国还是很好相处的嘛，王毅可以回家养老了。”另外还有，还是这位 Jack 刘啊，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国际政治还是要面对现实，实力比嘴炮更管用啊，明面上不解除制裁卢比奥，共产党是很务实的。川普不先打电话，你看卢比奥的电话能不能打得通？”这挺有意思，我们一会儿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另外一位叫到处瞎逛，美国人的规则是美国人的规则，中国人没有遵守的义务。工作人员说：“习主席主动打电话给川普，到底谁求谁呢？央视怎么都没有报道习主席主动打电话给川普啊？”这个刚才 Jack 刘啊，我们这位观众 Jack 刘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川普和习近平的电话到底是谁给谁打的。刚才我们在讨论这个卢比奥和王毅通电话的时候呢，我们一位网友就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电话讨论谈话双方互不见面，那么必定有一方面在新闻公报方面是撒谎的，不会把实话都说出来，这是必然的。那中国当然是说卢比奥王毅是应邀接了电话。我们不用说卢比奥和这个王毅，就是特朗普和习近平的通电话，我们看到也有这个问题习近平呢，中国方面中国的报道强调习近平应邀接了川普的电话，特朗普的电话。但是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上公开说明，不是我打的电话，是习近平给我打的电话。哎，这就有点意思了。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两位专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这个首先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北京说呢，他是习近平应邀接电话，其实意思说呢应约定。那这个约定呢，我觉得川普总统也说的是对，就是说习近平提出要通话，然后双方安排按约定了一个时间，然后呢这个习近平把电话打过去。 你也可以说叫应约，就是根据约定。但是这就是北京啊，喜欢玩中文的文字游戏，在那为了搞自己的面子，但是就把一个就是有点像什么，就是掩耳盗铃似的。就是美国人是知道这件事情是你找的我，你说他就是说给中国人听，要一个面子。但是他真的在乎中国人吗？实际上，这个集权的独裁头他是不在乎的，他饿死几千万人，他都不会在乎中国人怎么去想，怎么去感受。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独裁者的心理也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好，张博士，您怎么看？
对，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其实比较一下中文跟英文的表述，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中文呢，它比较绕，它的思维方式比较绕啊，而英文是直截了当。其实谁打的电话，谁在先不重要，对美国人来说，利益重要啊，就是美国人追求的是理智，而中国人追求的是面子。这个面子啊，实际上分文不值，在国际交往中本来就是相互，两国相互的啊，从贸易、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平衡，进行对话，而取得自己国家最大的利益。所以说王毅啊，或者说中国啊，这个外中国政府仍然采取这么一种方式，在这些毫无意义上问题的纠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眼光是多么的狭隘。
好，我们感谢王军涛、张杰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国会推出最惠国地位议案，特席互动，美方筹码大增。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国会推出最惠国地位议案，特席互动，美方筹码大增。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推出议案，取消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就是最惠国待遇这个地位，分阶段征收高额关税，并终止对低价值中国进口产品小额豁免的这个免税待遇。众议院议案发起人共和党议员穆勒纳尔说，此举是配合特朗普就任首天签署的这个新行政命令，只是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评估与中国最惠国待遇相关的立法提案。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上猛烈抨击中国的贸易行为，指美中关系不平衡的贸易关系荒谬，必须加以调整。中共官媒指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地位呢，是性质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的冲突升级，其影响大于全面贸易战。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国会推出首个 这个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两党合作法案将大大增加特朗普在即将与习近平展开的互动和谈判中的筹码，以及北京面临的压力。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参众两院上个星期推出两党合作法案，取消克林顿政府时期赋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最惠国待遇，分阶段的征收高额关税，并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呢，已经在美国国会出现过几次了。我们都知道，今年首次出现了两院并两党的合作议案，来头似乎比往年要大。我来首先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这项议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您如何评估今年这个国会取消中国贸易啊，中国贸易这个最惠国待遇的这个时机和这个势头呢？
对，这个时与势啊，这是中国人历来分析啊国际形势啊非常重要的。现在可以说时与势啊都对中国不利。按道理说了，三权分立嘛。那么国会是对行政权是一种制约，但是现在两党啊都推出共同的法案啊，配合川普对华强硬政策，这个时与势啊明显就有不同。我们还是需要回顾一下历史，就是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对美国发动贸易战，并且呢把这个贸易战扩展到各个方面，中美关系全面恶化。啊，所以我们不要说是习近平想搞坏中美关系，不是，习近平一直想啊维持好的中美关系，但是呢啊，川普啊，因为基于国际贸易或者公平的原则，他不会让中国走得太远。其次，拜登政府上任后呢，延续了川普的对华政策，比如说啊，加征关税25%，他也没改，并且呢，他还联合盟友，同时在高科技上。叫小院高墙，所以经过拜登四年执政以后，其实中美关系无论从出口的贸易额还是之前的经济的这种密切度已经渐行渐远。现在川普重回白宫，并且他在竞选期间其实一直在抨击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利差，并且誓言呢对中国商品要加征60%的啊，高关税。
嗯，
当然他的说法呢是不停的在变啊，川普也很自豪，就说我的这种不确定性啊，让中国和啊其他独裁国家感觉到很难搞啊。其实啊，我们要说的意思，拜登政府啊在执政期间对中国在关税上的打击，其实还大于第一任期啊这个美国政府。我们知道，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就对中国实施了301啊这个法案，就是对电动车是征收100%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征收50%，钢铁铝电啊这个关键的矿物也征收25%，并且呢对这个新的税率是今年1月份开始生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任美国总统、国会都是共同的，在这种时与势下。这个对中国的形势就很麻烦了，并且如果说这个法案啊高票通过，那么中国它就分成战略物资、非战略物资。
嗯，
非战略物资最低35%，而战略物资是100%的征收关税。对于今天的中共已经处于经济寒冬，并且正即将爆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的情况下，习近平政权感觉到非常的困难。
嗯，好的。那么的确呢，啊，中国人是很严肃看待这个问题的。特朗普总统就任的第一天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之一有一条就是要求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评估与中国最惠国待遇相关的这个立法提案。众议院议案的发起人共和党议员穆勒纳尔说，他 他提出的议案就是要配合特朗普新行政命令。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下，国会两院通过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立法，然后这个法案呢放到了总统面前，等待特朗普签署成法律。而特朗普手里握着这个议案不急于签，他与习近平谈判，我签不签字取决于你改不改变你的贸易行为。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如此重要的一份法案，您觉得今年有希望在国会获得通过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在就任前他说过，他只要就任要对中国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就任之后到现在呢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这就说明呢，其实中国除了就是习近平要求和川普总统通话呢，下面的工作班子包括可能韩正来也带了一些消息，川普也让韩正带回一些消息，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双方已经密切沟通了呢，肯定是习近平提出一些东西请川普不要签，说中国准备做什么什么，那么当然了这个川普就愿意呢看看中国人实际上会做什么，所以这个议案还没有做。如果中国真的能够达成，就是比如像他许诺给川普总统的，那川普总统可能就会像现在不签下，那可能就会 veto， 就会否决参众两院的议案。那么如果美国总统否决的议案，如果参众两院不拿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就没有办法再通过。那我们也知道众议长已经表态，本来他的这个议案就是为了配合川普总统，那他民主党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那可能如果川普总统真的否决就不会啊。所以川普总统说，我现在手握着这个剑是真实的，你们要是真的能落实你们当时不让我立即制裁你们的贸易制裁的这个你们答应这些条件能落实的话，那么可能我就不签这个协议。但是呢现在看来呢，北京还在进行调整，还要进行各方面的协商，然后才能够最后给川普总统一个话。那以我对川普总统了解，川普总统肯定也会给出一个时间限制，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呢我们要看。不过我要说一句，其实最惠国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因为所谓的最惠国说，当你跟一个国家签署一个贸易汇集协议的就协议时候呢，自动延伸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如果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来就对中国所有的产品都增加了关税，这个关税跟别的国家没有的，实际上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再享受最惠国的待遇。刚才张杰博士也讲了，在拜登总统期间还有一些追加了新的关税，比如像这个有，当然有的人解读说是为了拿选票，不管怎么样关税更多了，特别是拜登总统期内对中国的高科技进行了一些禁运，这个其实也是当别的国家可以享受这种高科技产品的贸易时候，中国不能享受这个，其实这最惠国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名存实亡。
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吧。一位叫 Wolfgang Ludwig， 他说川普胆敢把美国会推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两党合作法案当筹码与习近平交易吗？嗯，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温吴说，美国已经切断了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持，集中精力在要解决的问题上，这个在要解决的问题上，什么这个早隔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撤出中东，那么川普总统不想在台湾周边发生战争，正试图与习近平建立关系。推特判官说，特朗普对华已济穷， TikTok 禁令松绑，关税大棒也变成了棒棒糖。优品他说，哈哈，关税这一招用了这么多年，然后呢，中国外贸出口还是世界第一，中国对美国还是贸易顺差1000多亿美元，换个其他招数吧，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招数了。我们看到网友们普遍呢对特朗普与习近平打交道在这个问题上呢没有什么信心啊。一方面呢，很多人对这个特朗普对习近平释放大量的善意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呢也看到就是说关税战似乎对中国不起什么威慑作用，果真如此吗？这样我想请两位专家呢 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首先，张杰博士，
关税战对中国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像这位网友所说的，那习近平也不需要大费周章啊，也不需要跟美国说讲好中美友好的故事，邀请啊美国的企业大佬到中国访问，对马斯克进行示好等等，也对 TikTok 这个事极端的关注。如果真的是这样，当然就不存在了。而这个问题在于中国的形势，其实中国现在的形势远远比网友说的要严重的多，源于是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经济快速的下跌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这几年其实一直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跟中国的官方的5%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带来群体性的事件啊，同时呢在国际上目前处于孤立的状态，这都是一个所谓的大国地位、所谓的强国所面临的非常严峻的危机。
好，王博士，您怎么看？
对，我同意张穆杰博士的看法。实际上呢，中国非常在意。我们可以看到呢，关税战刚刚打起来的时候，习近平是准备打关税战，甚至他强调呢，现在呢外大循环以外循环为主呢，要改为双循环，而以内循环为主。他实际上是寄希望于，如果中国的内部市场能够根据他的新理念打造出新格局，那么可以化解呢这个对美国关系不利的这种局面。实际上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在习近平任期内遭到3次打击。第一次打击呢，是因为他搞了他的产业政策，他的中国要在弯道超车、新理念打造新格局、搞新技术产品的开发，这样让中国在世界领先。但是这一轮呢，实际上对中国的民企打击非常大，因为中国的民企实际上从环保到各方面来说没法达到它的要求。那么特别东南沿海这些民企，第二轮打击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实际上起来之后呢，中国也受到重创。第三呢，疫情，现在习近平急于脱困，所以才在这个2023年的年中开始呢恢复对美谈话，结束这种对抗。那么而且原来说呢，我们不承认几个小国小圈子制定国际规则，后来现在呢包括这王毅谈话也说无意挑战美国的规则，所以他实际上在让步，不像网友说的他没有。今天呢他能够给习近平通话，想要让这个川普不要，他跟川普通话不让川普急于打贸易战，其实也是在求饶。
好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国的反应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北京在严肃而忧虑地注视着这件事态的发展。官媒观察者网援引专家的话说，取消中国最惠国代这个地位呢，是一次性质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的冲突升级，它的影响甚至要大于全面加税、全面贸易战。那我来请教张博士，为什么中国把失去最惠国待遇看作是比全面贸易战还要可怕？一旦失去了，它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会有多大呢？
对，这个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对经济的现实意义。刚才军涛已经说了啊，事实上呢，中国现在也谈不上什么最惠国待遇了，因为两任总统不停的加税啊，所以也是出现了不同。但是呢，如果根据法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啊，刚才我说了是非战略物资的35%最低关税，战略物资100%的最低关税，在这5年内逐渐实施逐渐增加税率，这对中国经济，特别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寒冬之中，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打击。第二个呢，其实更重要是象征意义，因为永久性啊，这个正常贸易，也就前身的我们所说的最惠国待遇，它是啊意味着一个国家呀给予另一个国家非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呢，美国政府是逐年审议中国正常贸易，那么到了2000年，美国国会给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随后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成为 WTO 的成员。那我们就比较一下，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额从过去的500亿增加到今天的5000亿，翻了10倍。最惠国待遇，它象征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象征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如果被取消了，我们可以说一个时代 已经终结了。
好的，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最后俄待遇这个问题，绝不像一些网友们说的那样对中国无关紧要，美国已经黔驴技穷等等。中国大使馆也警告，一些美国政客试图倒转历史，将中美经贸关系拖回到冷战时代。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呢也配合制造舆论，称美国政客扬言说中国发大财了啊，我们得取消这个待遇。这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国发财了，美国见不得中国发财眼红，所以要取消这个待遇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强烈批评中国的这个贸易行为，指出美中贸易赤字过大，这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是荒谬的，必须要加以调整。来请教王博士，美中双方呢看起来对于两国贸易关系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那您怎么看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攻防呢？
这个其实呢，中国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这个，因为他讲到说中国强大了，所以富裕了，所以美国要对中国采取措施。那其实在另一方面来说呢，在中国贫穷弱小的时候，美国是在帮助中国，所以比如像知识产权啊等等很多问题，美国不计较，因为你弱小嘛，美国还是很慷慨，那么你要发展，愿意接受国际规则，美国就给他了这么一些照顾。但是现在你强大了，而且呢，美国政府实际上在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也反复强调，当你强大到我继续对你照顾，会扭曲国际市场，扭曲美国国内市场，会影响整个市场的时候，我当然就要求维护市场的规则，这就叫取消一些当初在你贫困时候给你的照顾。那你中共呢，你不能够说当初人家给你照顾，现在呢你发展起来之后人家要收回照顾，你就说别人要强加于你，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美国在强调呢，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制裁，是因为呢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规则，这个不公平实际上体现三个问题。一呢，你对到美国的出口进行了大量的这种补贴，不说别的，就像出口退税就大量补贴17%以上。第二呢，你对美国向中国产品进口设置各种障碍，除了关税之外还有配额等等这些障碍，美国的产品不能自由进出。如果能自由进出的话，中国在美国进中国人在美国的这些代销啊，这些什么进奶粉就完全没有市场。最后一个呢，你在知识产权不付费，那么知识产权千万不要小瞧知识产权，像那个耐克鞋的那个蝌蚪，它有那个蝌蚪和没那个蝌蚪，那个鞋价能差十几倍，几倍到十几倍。所以在这方面呢，美国需要你维护公平，因为你现在发展起来了，你不能够再去想让美国再继续照顾你了。那这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呢，美国政府的一些看法也有偏颇。他以为如果真的把贸易规则搞好了、公正了，中国就是美国就可以把那些企业再发展起来。他要知道，实际上中共真正能够赢得对美国优势，低人权成本优势。也就是说，在美国境内，如果一个企业可以对劳工无限压迫，而其他企业维持一个人道的劳工标准，那个维护人道劳工标准是不能生存的。所以美国在国内强制立法，建立统一的人权标准。他本来呢，美国真的想消除中共的这种无赖和流氓行为的话，应该呢要求中共遵守人权标准，也就是说要遵守国际社会的和美国的人权标准，这样才能保证中美企业的公平竞争。否则的话，他仅仅要求贸易结构，即使中国政府做到像黄奇帆说的30做到之后呢，中国政府不过是向自己的劳工转嫁自己的危机，会让中国的劳工更加贫穷。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看法也是有偏颇的。
好，那么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优森翁，这才是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现在中国在奄奄一息中还有一口续命啊，一口气续命呢，就是出口贸易顺差和小额包裹出口免税。关掉了这个续命阀门，就是要了习近平和共党的命。Cybus 说，川普大概率会反对，因为他一直垂涎中国市场，对于没有在中国分一杯羹而耿耿于怀。他所谓的交易，无非是夹杂着个人的算计。TikTok 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另外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选读一些。山猫说，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的 Mega 很正确。Vision 说，我不认为川普向中共示弱，川普第一任总统已经吃了亏， 啊，刘鹤呢当年答应进口大豆等承诺。目前川普应该没完全准备好如何周旋中共，但他深知中共的无赖本性，所以要先稳住中共，不要着急出牌。我们看看几天前川普对哥伦比亚的手腕阴阳顿挫，很有底气。于次郎，最惠国待遇一直都是美国扶植穷国的方式，但这却被中国用来呢告诉老百姓这是美中友好的基石，中国人民几十年来都为此嗨得不得了。这个动作是美国和中国切断关系很重要的一环。也有不同意见啊，像余申元他说，美国老朋友没有必要这么做嘛，干嘛呢？现在不是互动得很好吗？还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那些小人议员废话真多呀。中美友好人心所向，不要没事搞事情。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个中国政策呢，现在是逐渐清晰起来。他就任前后不断向习近平释放善意，并放风要在执政100天内访问中国。有观察人士看出，其实目的就是逼迫习近平在扭转啊他所说的那个美中贸易不平等地位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为此我们看到他排兵布阵，不断增加手中的筹码，准备跟习近平谈判和摊牌。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这张牌究竟有多大，习近平会如何应付呢？
对，这张牌其实分量很大的。在本周四啊，这个福克斯新闻啊播出对川普的采访，问到与习近平贸易达成协议的问题时，川普就说了，我能够做到，因为我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我有一个宝库。
嗯，
啊，我们对中国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关税，他们不想要，我宁可不用它，啊，这是对付中国巨大的力量，所以川普是看到了这个武器。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啊是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因为呢拉动经济大家知道就三匹马车嘛，一个是内需投资和出口，现在内需拉不动啊，进入到通货紧缩，这是很麻烦的问题，投资也拉不动，你无论怎么降准降息，无论怎么刺激市场啊，它就是纹丝不动。
嗯，
所以现在只有靠出口，如果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呢，那么对美国非最惠国待遇的税率是42%，加上301啊这个框架下约20%的关税，对华贸易关税将会升到60%以上，所以这是非常要命的。习近平会如何应对呢？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个呢，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啊，因为这可以刺激出口，可以抵消一部分关税产生的影响。其次呢，可能是报复性措施，比如说不买美国的大豆啊、小麦呀、啊玉米呀、啊，可能对一些关键的矿物啊啊进行一些啊出口的管制啊。第三呢，一旦取消了，可能中国会更加依赖于所谓的内循环。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中国是个集权国家，一旦出现了经济的危机，它不仅仅是经济危机的爆发，会引发政治危机。
嗯，好的。那么一位叫 Jack 刘这位观众啊，他在聊天室里呢，他说我觉得不会通过，应该算是谈判前的筹码，是无本生意。的确此事非同小可。目前呢，美国仅与4个国家没有正常贸易关系，古巴、朝鲜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还是最近切断的，就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就撤销了俄罗斯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同样，在2022年呢，因为白俄罗斯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所以美国也撤销了这个白俄罗斯的相关地位。一共就这么4个国家跟美国没有啊最惠国贸易待遇，那么中国会不会成为第5个国家呢？这个事情的确呢是个很大的事情，我们可惜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呢这个请教两位嘉宾了，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我们过后吧啊，我们找个时间我们专门来谈谈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只是恫吓还是要玩真的。好，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张杰、王军涛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这个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春节团拜谈话，沈阳副食品市场爆炸；二，中国股市龙年封关收黑，展望蛇年的经济前景。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